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，是健康教会的特征。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。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，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增长这门课又与您见面了。这里呢有卢文牧师，卢牧师你好。
你好你好。
还有我郑子民，我们两个人一起跟您探讨这个题目。那有人说讲课最好是一个人，那比较清楚，但是现在呢我们两个人一起以探讨的形式来跟您分享呢，我也觉得希望你们能够习惯这样的方式。
一个人呢他讲一些问题一些原则呢好像是比较清楚。两个人呢就有一个反复思想问答对答的情形的表现。
对。
在广播当中呢有两个人的声音呢，两个人的应对呢也会比较没有这么沉闷。
不会让你睡着了。
可能听众呢只有一个看法，就是你们两个人谈，我不晓得怎么样写笔记。
对。
那个写笔记呢是另外一样事情的。我觉得无论一个人讲两个人讲，你写笔记都会困难。
是。
我猜你呢最好是问我们拿笔记。
啊。
那么你听的时间呢应当呢在听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精要啊最重要的地方你写下来。
是。
那么听完那个广播呢你思想一下。有什么应当应用的你写下来。再看我们的笔记，那这样子就灵会贯通。
是融会贯通。那其实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你不可能把每个字都记下来的。
那这样子呢根本也不是播音了。而是念书。
念书。
默书，这个不是好的学习。
对，那我们在谈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会有一些重点。那你把那些重点记录下来的时候呢，当你自己在看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我们讲了一些什么，那你就可以用在你的教会当中。
郑子民跟卢文呢，也有一个心意。我们不盼望你能够抄下完全学好郑子民卢文讲的东西，
不可能。
因为你完全学好呢，其实你拿我们的笔记差不多都行。郑子民跟卢文呢是盼望你呢能够思想，能够发问，能够创作，能够整合。那这样子呢你会变成一个比郑子民卢文更好的传道人。
对了对了，我们需要举一反三。
你举一反四都没问题。
对对对。那你学到了呢真的要用在你自己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才可以。
所以请你呢原谅我们没有说真的一个人念下去，其实一个人念下去可能更容易。我们故意两个人去做呢，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是上倍的时间。
对啊，对对。那好了，我们呢今天呢会继续谈这个职堂。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过一次。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谈谈职堂与教会增长的关系了。其实职场与教会增长的关系是很明显的。我记得有一位专家他说啊，职堂是教会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。卢牧师你同意吗？
同意。因为你布道不跟进，你就是没有职堂啦。布道不跟进呢，你的果子就失落了。我也想一点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职堂。这个是以神的旨意为依归，以神的国度做我的侍奉。照我一个人看，我根本不管世界上有什么事情，
是
我也不管中国大陆是什么状况，就是我心中平安，罪的赦免，我就是已经很满足了嘛。那这样子根本不是信仰，
太自私了，
不是圣经的信仰，太自私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郑子民跟卢文呢要 跟你们分享一个国度观，
嗯，
这是以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，
是
努力彰显神的荣耀，建立神的国度，嗯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题目呢，就是教会存在在这个地上的目的，
嗯，
到底是什么？那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呢？第一点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
嗯，
成为世界上的盐和世界上的光，来敬拜颂赞神。有人说呢，教会在这个地上呢，好像是一盏明灯，那就照亮整个周围的人，嗯，让人能够通过教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，通过教会可以认识神。
嗯，
所以呢，教会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，神就通过教会得到荣耀。
嗯，
那这个教会呢，也要看你的教会是怎么样子。有些教会做得很不好的时候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是彰显了神的荣耀。
嗯，对对对，
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，我们的教会好与坏呢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损失或者是得着，嗯，而是呢，关乎到神的名的问题。
你是在地上代表了神的作为。
对了对了，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使这个教会的肢体成圣，
嗯，
建立主的身体，
嗯，
啊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其实教会呢，很重要一点呢，就是让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到喂养，生命不断的长进，
嗯，对，
那不断的成圣，那使基督的身体呢越来越能够扩展。好，那第三个目的呢，就是宣扬福音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
那这个跟成为世界上的盐，世界上的光有什么分别呢？
其实那个着重点不同。
嗯，
啊，我们呢刚才说成为世界上的盐，世界上的光呢，其实我们的那个着重点是说让人看到神的荣耀，是尊崇神。但是这里呢，宣扬福音呢，我们目的是拯救人啊，那个对象呢，
嗯，
有一点点的不同，
也超过了拯救人，因为有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
嗯，
这个意义就是叫人不单得救，嗯，而且要做主的门徒。
是是是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了。
嗯，
我们教会存在地上有没有做到这三点？
嗯，
卢牧师，你的教会怎么样？
哎，很多亏欠，
很多亏欠。
我真的盼望呢，
嗯，
教会在神的面前蒙恩。我也常常鼓励他们呢，布道、执堂、拆船。
嗯，
但是呢，我偷偷的告诉你，
嗯，
我的教会呢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呢，好像是世界上每一个教会的人一样，
哦，
都有情欲，有败坏，我们都要处理很多那个罪的问题、人事的问题，
嗯，
但我不能够埋怨我的教会，因为我觉得呢，他们都是人，
是
都是神爱的子民，
嗯，
我们要关心他。我常常也为这些事情发脑筋，
嗯，
伤脑筋，花时间，
对，
真的有一点痛苦。
但是呢，卢牧师，你曾经把这个海外的一些教会啊，就分了类。
嗯，
卢牧师能不能谈谈你是怎么分的？
话转回来，
嗯，
我刚才有一点批评我的教会，
嗯，嗯，
但是我的教会在软弱亏欠情况当中，
嗯，
到底也是从一间教会变成13间教会，
嗯，
也有宣教士送出去，
对，
也真的在我们的众派或其他的教会当中呢，算是有好明星，
嗯，
所以我也不会灰心，
不会灰心，
我会继续鼓励我的教会跟其他教会一样，
嗯，
那现在那个整个世界的教会呢，有这个情形啊，
嗯，
第一种呢是不传福音，
嗯，
以为有这样子的教会吗？
也有啊，也
有
啊，
真的，这他们不觉得传福音是他们的责任，
嗯，
他们觉得传福音是非常的难，
嗯，
而且呢，人他们有一种神学观念呢，神爱世人，世人最终一定得救的，
嗯，
因为神爱世人，啊，
对对对，
他就忘记了这个人要不要信的这个问题，
嗯，
接不接受呢神的救恩，
嗯，
啊，是 另外一个问题。
所以这个神学观本身就有一点问题，对不对？
那不传福音的人呢，变成了快要熄灭的灯台了。
哎呀，
这个灯台不亮了，不亮了啊！
那卢牧师啊，这个我不是在这里批评啊，有一些礼仪的教会呢，他们很重视教会的礼仪，却忽略了教会的会众，他们应当怎么样的去侍奉。卢牧师，你觉得这个礼仪的教会，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他们？
那个有礼仪的教会呢？其实礼仪应当建筑在圣经的信仰跟很深的生命里头。礼仪才有意思。
是。
那你现在呢？接受水礼，这是一个礼仪。
对。
但是呢，你没有生命的时间，这个礼仪是白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求主呢，我们不要批评这个礼仪。
要
尊重这个礼仪，但是鼓励那个注重礼仪的教会呢，要注重信仰。
对，那个礼仪的背后的意思比那个礼仪本身更重要。
对了，
对不对？
对了，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少传福音。
稍传福音，
就
是稍微传，
对了，
传一点点，
在那个社区当中有见证。但是只是假。有一点见证，但是不能够真的很有效的领很多的人归主。
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不冷不热的教会呢？有一点点热，但是也不是太冷。
差不多了。现在的人喜欢讲话嘛，喜欢批评嘛，就是讲是讲了，但是没有行动。
是。但是卢牧师，假如说一间，我们举个例子哈，200人的教会。每年呢有10个人信主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不够啊。因为差不多我过去的经验都是鼓励人呢，按理的聚会人数呢，每年受洗加入教会应当不要少过10%。
最少也要带20个人进去。
对了、因为你还会流失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常常有的教会呢，增加了人，减小了人，结果是一样。
是
啊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法子呢停止减小人，因为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子，亏欠的嘛，懒惰的嘛，
有些人
所以
就是要离开的嘛，
所以拼命增加，拼命增加人，在减小流失。
对了，你增加的多呢，才能够教会才有增长，你增加的比减少的还不够的时候呢，那你的教会就越来越萎缩了。
赶快一点了，第三点呢就是少传福音。但是不直谈，
稍传就是意思还是跟上一个差不多
啊，
但是呢不直谈，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？
因为他的见证，他的布道的努力，无论怎么样子都离不开他本身的地点，所以呢他的发展呢有限，
是
有很多的教会哇，他那个直谈啊，直到很远，附近的地区有，远一点的地区有，哇的影响力呢。哇，很大。
是。
所以第四点呢，
就是你要讲的教会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
你欣赏的教会了。
努力布道，常常直谈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在附近地区直谈，远一点的地区又直谈，因为直谈的缘故呢，那个布道的努力增加，所以呢就能够呢非常好了，有迅速的增长了。
对了，那这个是卢牧师你鼓励我们中国的教会也要努力布道，常常直谈，对不对？
还有一点嘛，不单是努力布道，而且是计划直谈，就是主动一点的。这个主动呢，是有计划，有训练人才，有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帮助那个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等等。有人说，这个是没有圣灵的工作。我觉得
呢，
圣灵可以感动人，有计划的工作下去。
是，
圣灵岂是杂乱无章的呢？
怎么可以杂乱无章呢？对不对？
对啦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卢牧师这个计划非常重要的。假如说你想执堂，你要先培养一些领袖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执了堂没有领袖，成为打点滴的教会就糟糕了。
对了。所以呢，能够计划。祠堂呢，一般是有差传施工啊，能够把福音呢传到更远，
对，
能够完成主教给我们的大使。
什么地方祠堂做一些战略性的部署？那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到第三点啊，为什么祠堂呢？这个其实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在这里呢再 多跟您谈一谈。第一呢，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非常的重视教会，他说他自己就是教会的元首，他会保护教会，而且呢，他愿意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增长。
这个是很重的教会观。
嗯，
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啊？这样讲教会有没有问题？
没有问题啊，这个圣经上一贯的这样的教导嘛。
嗯，
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那耶稣也在大使命里边让我们呢好好的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职堂呢也是实践大使命的方式。不如卢牧师，你再跟我们谈谈这个大使命好不好？
那个大使命呢，最有名的就是马太福音28:19。
对，
耶稣呢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的表面看呢，只是说你们去传福音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但是再想深一点呢，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是表示呢，你布道界的国子呢，一定要把他带进那个教会，就经过那个水礼啊。
是。
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经过那个水礼，经过那个加入教会，就能够呢成为一个真的门徒了。
是是。
学习侍奉，学习爱主，学习爱弟兄，变成一个真的门徒。那变成一个真的门徒呢，就靠那个教会把你的信仰生根了哇，
生根的，
真的好好的结果子了哇。所以呢，那个实践大使命呢，你离不开职堂。
对了对了，那第三点呢，就是建立新堂比扩堂有更快的增长。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扩堂呢，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呢不够用，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或者建造一个更大的教会。也有呢教会说，我们现在呢一堂的崇拜不够，变成两堂三堂。
这个都叫扩堂，
都是扩堂。
这
是你在本来的地方，甚至是换一个地点，但是来来去去只有一个聚会的地点。只有一间教会，
是
就不断的扩大，以至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。
这个是一种增长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建立新堂呢，就比你扩堂这个增长的速度更快。
因为建立新的堂呢，你就有更多的布道的动力。
是。
而且呢，有不同的
这个
聚会点、接触点，
嗯，
以至于呢，就是加起来他们的增长率呢一定比本身一间教会高。
假如你值了5间教会，一起增长加起来的人数呢，比你一间教会在那里慢慢发展那个速度一定快。
对对对。
好，那第四点呢，就是能够培养更多的新的教会领袖，使更多的人可以起来侍奉啊，这也是很重要。那个你一间教会侍奉可能就几个执事一个传道人，但是呢你5间教会呢就可能出来5位传道人，几十位执事。哇，我觉得侍奉的人越多越能够讨主的喜悦。
郑子斌，我觉得你这位老弟呢，你很喜欢念圣经的，所以请你呢把祠堂里头的圣经的例证告诉我们。
这个在圣经里边呢，我们就看到有很好的例证的，特别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《使徒行传》8:1-4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因为大逼迫而分散。那个大逼迫是因为斯提反的缘故。斯提反不是他逼迫，是斯提反当时被
害
殉道，结果呢，耶路撒冷里边的信徒也跟着受迫害。那大家就分散到各地了，但是呢，圣经上说他们走到哪里呢，那个福音就传到哪里，所以他们是非常好的信徒，带着福音就到了各地。那好了，他们这样去的时候，到第9:31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那些信徒把福音呢就传到犹太各地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， 都有教会建立起来了。
你看呢，这一节的圣经呢，这是九章三十一节呢，
对，
这好像是呢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
对对
啊，犹太全地、撒
玛
利亚
都提到
地极
啊，还没到地极，只是这个到了撒玛利亚，
现在没有到地极，
还没有到地极，对，这个教会呢就建立了很多。所以这个就是职堂，对不对，牧师？
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呢，这叫你们在不同的地方直到地极做见证。现在这里呢，在不同的地方教会就建立起来了。
是是，真的是感谢神呐、啊！但这样的建立教会呢，都属于开荒式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走到哪里传福音，然后建立教会。
早期这个使徒时代的早期、根本呢其他地方没有教会，所以一定是开荒，
一定是开荒了、那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就讲到那边有居比路人呢、和古利奈人呢，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向那些希利尼人传福音，结果呢在那里就建立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、这个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、那到了后边呢，就讲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了四年以后，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各处去建立教会。结果呢，很多的地方，包括欧洲的地方呢，这个教会都被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原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呢，真的是充满了这个职堂建堂的例子。
对对，
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初期教会那些信徒的热心呢、
你看那个他们的所谓热心呢，是好像是自然产生的，因为他们在神的爱当中觉得要为主发光，要传扬福音，环境呢也把他们打散，这个扩散的理论呢，我们要注意，
是
你发现呢，基督徒永远聚在一起，或者是。永远呢都是只爱他本身的教会或者是团契呢，这个是不对的。
是，
神的旨意呢，信靠他的人呢要分散，分散的时间呢，你同时为主做见证。
对啊，现在在中国呢，我也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可能是中性的现象，就是这个流动人口特别多，
特别多。
这个从这里到那里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哎呀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。
做生意的问题呢？念书的问题呢？
出来打工，
在外头打工呢？
对
啊，多得不得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有初期教会这样的热心的时候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都把福音带到哪里的时候，哎呀。这个中国的教会真的是有希望了、
当然了，
这个不仅把福音带过去，而且呢，能够在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植堂啊，真的是太好。所以你呢，每位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有责任的，你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，将来呢，神一定会能够用你的。现在我们举一个香港的例子，好不好？
好，
有一间教会呢叫平安福音，
好像你是他们的会友啊，是吗？
不是，不是他们的会友，但是呢，我认识一间教会就。很久很久了。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呢，就一群热心的基督徒，他们就非常重视职堂，在他们当中，
其实他们也重视布道，重视布道，
重视布道，重视职堂。他们当中有很多热心的信徒，也非常乐意的奉献。那在香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就是有那种坐堂式的教堂不太多，很堂皇漂亮的教堂不太多，于是呢他们就租一些好像那些平常的工业的建筑物啊，那些商业的建筑物的一些地方，还在里边聚会。那些地方呢大概能够容纳100到200人左右，所以他们就这样不断的发展呢，现在已经有30多间教会。
他们发展一直都很快，最近反而是
慢了一点，
慢了一点。但是他们真的是一群我觉得很可爱、很有生命的一群一群的信徒。
这个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有热心啊，愿意去做，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的。但是这个。我们的热心呢也要保持住。
对，
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，有些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， 可能就停下来了。
嗯，
那也需要我们呢继续不断的去努力。
这要打针了，吃这个特效药了，
是吧？那个多听听中国晨曦，多听听两广圣经学院。那中国也有一些例子哈。这个黑龙江省的刘姊妹说，我们这里的教会人数不断增加，只有一名弟兄扶持，而周围又新增加了几个教会带我们去扶持，只靠一个人啊是不能完成大使命的。我们多渴望在我们的教会呢能走出基督的精兵。这个就是很多自然的增长，自然教会出来，但是呢缺乏传道人。这样子呢，是不是我们要多训练传道人，我们的职堂才更加有效呢？
这个职堂呢，不是你讲一讲把它变成一个口号，这一定成功。
是，
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晨曦的课程里头呢，很多谈到布道跟职堂，
是，
而且呢，怎么样从布道带人归主的情况过渡到职堂，这个其实不简单。因为你看呢，你譬如说是一个孩子刚刚出生，你要抱他养他，
对，
以及他能够跑，能够吃，已经花了很多的心血。
对对，
所以呢那个职堂呢也是这样子。某些地方你可以说是职堂是个艺术，
艺术
职堂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运动。职堂是要付代价的。
对，另外呢重庆的熊弟兄也有这样的见证啊。他说呢他们那边有另外一位熊弟兄，年过而立，家人也在服侍主，夫妻两个人一起服侍，很美啊。教会在自己家里设立，带领了20多只小羊，在一年多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40间的教会，感谢主。这个是不是太快了？
我不觉得一定是太快。那在一年当中建立了40间的教会呢？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
是，
但是同时我们真的要注意呢，好像你刚才讲呢，要训练领袖，
对，
要继续保持那个布道的意向。
所以我们看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行动起来，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不断的在努力，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呢职堂真的是一个教会增长非常有效的方法。那我们今天通过这门课呢，我们通过今天的讨论，希望呢你真的是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就回去跟你教会的传道人执事去讨论，跟他们一起来分享。希望你的教会也不断的职堂，教会可以不断的增长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。好，再见
再见再见。